大家早上好，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《使徒行传》中的二章、四章和九章中的一些话语，让我们一起来学习。《使徒行传》二章四十二节到四十七节，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相通，擘饼和祈祷，使徒行了许多神奇的事迹，众人都惧怕，所有信的人都在一起，凡物公用，并且变卖产业和财物，按照个人的需要分给他们。他们天天同心在店里恒切的聚集，一家一家的擘饼，存着欢乐和诚恳的心用饭，又赞美神，并且得到全民的喜爱。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。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二节到三十五节，全体信徒一心一意，没有一个人说自己的财物是自己的，他们凡物公用。使徒大有能力，为主耶稣的复活做见证，众人都蒙了大恩，他们中间没有一个缺乏的，因为凡有田产房屋的都卖了，把得到的钱拿来放在使徒脚前，照着个人的需要来分配。九章三十一节，那时犹太、加利利、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到平安，被建立起来，存着敬畏主的心过生活，并且因着圣灵的激励，人数增多起来。大家早上好，我是这里的牧师 Matt。我很开心作为在教会中遇见你们，我很开心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敬拜我们的主，我们一起携手敬拜。很高兴的通知大家，十月八号我们将会进行两次崇拜，在周日的上午。我们还有一些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 可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我们这样的喜讯，我们可以大家可以去加入关注这些一些网上的APP， 然后进行与我们教会进行互动。这次我们分开的两次崇拜是可以给孩子们更多的作为给到他们，让他们也一起来与我们共同的崇拜敬拜我们的主。 敬拜的时间有两个，一个是从早上9点，另一个开始是于早上11点。我们在圣经中清楚地领悟到这一召唤。上周我告诉你们，耶稣的灵是如何在几周前如此清晰地对我们长老夫妇说话的，并且将教会圣灵的呼召，摆在我们面前。因此，这三周里，我们要一起投入到耶稣对我们的圣洁的呼召中，这是向耶稣发出的完全分兵为圣的呼召。用我们其中，我给总结为三点：一是我们要归于神，即耶稣的降临和他的临在；二，分别为圣，成为像他一样的人，有具有耶稣形象的人；三，为了神的目标而活，就是我们未来要进入神的国度。这周三晚上我们会有一个聚会。如果你，我们这个聚会的目的是要与主在一起。我们会有一个类似于，音乐会的一个聚会。但是如果你只是为了音乐会的话，那这个音乐会对你来说可能并不是很舒服的。我们的目标只是为了与主同在。现在我们保持安静，求主的圣灵降临。主啊，我们爱你。感谢你的生命对，救赎了我们。也感谢你，打破枷锁，重新梳理我们。感谢你的圣灵。 现在我们看到，神对我们的圣洁的呼召，我们要归于神，分别为圣，成为像他一样的人，为了圣人的话语，为了神的目标而活。上周我们谈到了分别为圣，为他而活，并且我们要舍己，将原本我们的思想、情感和欲望转变为他的思想、情感和欲望，将他的生命注入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的老我死去，变成与主相似的新我。这才是认识他、永远被他满足的道路。我们今天需要明白的是，当我们这样的生活时，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会在我们身上发生。我们开始变得像他一样。如果你是初到教会的，或与耶稣已经在你生活中的人，我需要你知道，耶稣希望带领你完成在他里面的转变。当我们来到他面前时，他就爱我们现在的样子。我们变得圣洁的本质就是像耶稣。但是，就像我们上周谈到的，圣洁不是我们可以制造出来的。我们也制造不出来。我们获得圣洁的方式是，我们为爱耶稣而活，将我们的意志和方式去转变成他的意志和方式。耶稣的生命、力量和圣灵就会加速我们的转变。新约全书告诉我们，当我们是耶稣的子民时，这种转化工作应该是完全正常的。这就是为什么罗马书8章29节中说，因为神预先知道的人，他就预先命定他们和他儿子的形象一模一样，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以弗所书4章22节到24节，就要除去你们那照着从前方式生活方式而活的旧人，这旧人是随着迷惑人的私欲渐渐败坏的。你们要把心灵更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，在公义和真实的圣洁里创造的。哥林多后书5章17节，如果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经过去，你看，都变成新的了。罗马书6章4节。所以，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与他同葬，为的是要我们过新生命的生活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人中复活一样。加拉太书2章20节，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而是基督活在我里面。如今在肉身中活着的我，是因为神的儿子而活，他爱我，为我舍己。Jack 已经88岁了，他说这个转变他已经是从3个月开始，3个月前开始。 要追求神，要向神，一切追求神、向神的，都会得到他心中所渴望、渴求的那个。越来越接近向神，你的心就会得到满足。我们就是要成为耶稣基督那样的人，这才是美好的，这才是我们所想要的，我们该渴望的。我们爱他，我们的存在就是为了认识他。但凡爱他、认识他的人，都不单单满足于每天变得越来越像他。当耶稣再来时，我们的喜乐不仅仅是见到他，而是一切阻碍我们像他一样的因素会被一劳永逸地消除。我们变成像耶稣一样的人。与此同时，我们会凭着这一信心，在这一过程中前行。我们活着就是为了变得更像耶稣。这时引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：耶稣像什么？福音书中我们找到了这样问题的答案，但我们还可以从加拉太书第五章中找到答案。那里告诉我们，认识耶稣结出的果实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和节制。这九个特质是圣灵的果实，因为他们是耶稣的品质，他们就是耶稣的样子，与耶稣的灵同行，结出的果子就会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像耶稣。他们描述了我们，当我们为爱他而活，爱耶稣而活时，我们身上会发生的事情。这意味着，当我们变得越来越像耶稣时，没有什么可以触动我们。即使一切被夺走，如果我们变得更像他，生活就变得更充实、更丰富、更令人满意。有一次，我的妻子给我打电话说：“非常感谢你的耐心。”我才意识到，因为我爱神，我也变成跟神相似的人，要去变成跟神相似的人，所以我也有自己的耐心去做了很多对他人。我原本不是说我自己是有个很，我原本自己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，但因为爱主，我变得有耐心了。 耶稣升到父的右手边后，他的门徒面临着强烈的迫害。从不同的层次的意义上来说，归向耶稣往往意味着失去自己的生命，但千万不要以为遇到麻烦。不，耶稣的子民拥有耶稣，他们认识他，他们爱他，每天他们都在改变自己的生命，使自己更像他。在他们身上和周围发生的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，正如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和第四，第二章和第四章告诉我们，他们致力于使使徒的教导彼此的团契，一起纪念耶稣的祷告。我们得知他们心中充满敬畏，神迹奇事在他们周围发生。我们得知聚集在一起听道做礼拜，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。他们家中作为教会的小聚会也是如此。我们得知他们所做的一切，小到他们的食物，都是为了敬拜和感恩神。主每天都在增加基督徒的人数。我们被告知基督徒内心有平安，他们被主塑造。我们在敬畏主和圣灵的安慰中前行，使基督徒在倍增。使徒行传四章34节到35节，他们中间没有一个缺乏的，因为但凡有田产房屋都卖了，把得到的钱拿来放在使徒脚前，照着个人的所需来分配。这些人其实与我们所住的世界没有什么不同，但是他们拿出了自己所有的。本来他们是为自己的私欲可以去建立自己的王国、自己的社会，但是他把它拿出来，按照主的吩咐。主曾说，如果你把我放在任何的任何之上，你把我放在最高处，一切你的欲望，一切你的王国，一切你自己的一切之上，我将会满足你一切所需。如果主的圣灵浇灌这个世界每一个人，这个世界将完全不同。如果可以，你将你的脖子向左或是向右转动。人们在你周围，你会发现， 他们都会有所需要。这是一个耶稣子民的群体。《使徒行传》四章。2章44到45节，所有信的人都在一起，凡物公用，并且变卖产业和财物，按照个人的需要分给你们，分给他们。16岁时，我的牧师问了我一个将我改变我一生的问题。觉得自己被神呼召去做牧师，我爱耶稣，但牧师却看出了我的一些问题。于是，有一天，他叫住了我，问了一个将我彻底改变我人生方向的问题。他说："Matt，你爱教会吗？"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想法。在此之前，我未想过要爱教会。我以为教会只是一个结构。但他问我这个问题时，我突然意识到我并不爱教会，我只是在忍受教会。当我意识到耶稣是多么爱他的教会，教会是他的子民，是他的身体。这改变了一切。我承认我缺乏爱，而教会由耶稣的子民组成的地方，社区。因此，教会对我来说开始变得美好。就像我们爱耶稣，我们也要爱他的肢体，爱他的人，子民。约翰福音4章19节到21节，他说：“妇人说，先生，你看出我是先知。我们的祖先在这山上敬拜神，而你们却说敬拜的地方必须在耶路撒冷。”耶稣说：“你应当信我，时候到，那时你们敬拜父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。”耶稣与彼得建立了同样的联系。他问了他三个问题，说："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"但别忘了，每次彼得说是："是的，主，你知道我爱你，你知道我爱你。"耶稣让他照顾他的子民，他的教会。没有对耶稣子民的爱，就没有对耶稣的爱。所以，要有各种实际的方式表达对耶稣子民的爱， 是爱耶稣的核心。事实上，耶稣和教会二者缺一不可。为爱耶稣而活，成为像耶稣一样的人，意味着我们将过一种全新的生活。而这种新生活的特征之一，就是对耶稣的子民教会有激进的爱、关怀和关心。我们想讨论几个实际的问题，之后我们将会改为每周日两次敬拜，就是我们要有更多的地方提供给这些人，而不是他们很困难的去找位置去进行崇拜。我们的崇拜是有价值的，是圣洁的。在几周前同工的会议上，我们的一位带领人提到了一个非常令人他伤心的事情。很多人都称教会为家，但是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在为其他人做所有的事情。在多个领域，他们是最先被叫去做事情的，他们一直都在奉献自己。如果你认为自己是这教会中的一体，你应该去想到如何去奉献自己，为我这些我的兄弟姐妹们。这需要我们所有人的努力，像这样聚集在一起敬拜耶稣，是与他一起生活的核心。我们要彼此服侍，以实现这个目标，并邀请我们的城市参与进来。我们要从一些小事开始做起。当他问大概20%的人在为人在教会中，他以 问这些人说：“我们需要你去帮忙去做一些事情。”这些人永远他会说回答是好的，他们一直都在奉献自己。如果说我们爱这个样的身体，这样的肢体。我们如何该怎样做负责？我们有怎么样的责任？领导者要做出怎样的交代？让我问你，如果有人们从来不举手说“我在这里”，领导者怎么知道他们要对谁负责？这是耶稣子民的团体，我们要服侍、要爱护、要关心，并且对自己负责的团体。我们做的这个事情，如果是需要的，请求大家要去做，因为我们是在爱护耶稣的肢体，这是我们对他爱的另一种表达。我们也要，我们要，当然，我们要把这个爱不仅仅限于我们这个小团体，我们也会扩大到这个社会、这个国家。当然，我们也要从最基本、最小的事情开始做起，就从我们现在做起，从我们这个教会做起，从爱我们这些我们的兄弟姐妹做起。不要惧怕一些外界的声音，我们就只有指向耶稣寻学习，耶稣如何爱教会，我们就该如何爱教会。 我不是想让你们就是强求你们去加入教会，成为会员，或者是强求你们去服侍这个教会。但是我请求你们让圣灵进入你们的心，去发现你们的不足，你们是发现自己，让圣灵告诉你们。我更希望是通过圣灵的引导，让你们主动的去服侍我们的主，去爱我们的主，从心底里的意愿。请求主给予我们一双明亮的眼睛去看这，我们真正可以为教会去做什么，成为教会的肢体，成为教会这个我们主身体的一部分。